我们诗歌唱到要常常求告主，所以我们就先来祷告，我们来先求告主。感谢耶稣，你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重担，连我们身旁最亲的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心中的感受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理得清，但是你体恤我们，因为你曾经成为人，你背负了各样的重担，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是你创造的。感谢赞美你，没有人比你最认识我们。求主牵着我们的手，在人生路上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所面对是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愿我们像诗歌一样，常常走到主的面前来求告主，你就与我们同行同走。感谢赞美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经历我们这一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得一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位牧师呢，他被请到一个福音的机构的忏会里面来做讲员。那聚会结束以后呢，主席就给了他一张的这个支票，那个支票就是他当天晚上的那个讲员费。那这位牧师就很谦虚的就跟那个主席来婉绝，他说我不能够接受这笔钱哈。他说今天能够到你们机构当中来分享是我极大的荣幸，我也深信你们机构呢是有需要的，可以将这一笔钱呢用在更恰当的一个地方。说大会的主席呢就谢谢这位牧师，然后就问说，那牧师你会不会介意我们把这一笔讲员费放在一个特别的这个基金上面？这个牧师回答说当然可以了，但是他很好奇，他问了，请问你这个特别的基金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那位主席就回答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用它来明年请一位更好的讲员。那我不知道那个牧师听了之后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啊？不用多心，那个讲员不是我啊。我不晓得丁姐妹你在工作上遇到压力吗？你服事上遇到压力吗？哦，前礼拜五就收到好多电话了，这些姐妹打来打去哦，很担心哦，怎么开始我们的 home group 啊人数改了变了啊，很有压力。我不知道你在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挫折啊？有没有什么威胁感啊？有时候你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呢，事情还是做不好。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我自己做的挺不错的，可是呢，你发现某某人比你做的更好啊，这个人比你更出色。他在公司里面比人家更赏识他，你感到很沮丧，你感到你的工作很有压力，你甚至于感觉到你侍奉也好，你工作也好，你慢慢就已经失去了那份喜乐，你还是很做，干得很辛苦，因为你一点都不感觉到开心。那侍奉的工作呢，是有不同方面的压力的啊。有时候呢很简单，就是能力不足，对吗？不胜任不称职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挺容易解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时候呢你参加一些训练有时候一些训练帮助你呢就可以应付那个工作啊。所以 training 现在很重要。我们在公司里面呢常常都有 training 的，可是教会的侍奉里面呢就很少讲究 training。有人顶这个工作就让他去做吧，饭就吃草。可是公司不是哦，他怕你承担不了，所以他要 training， 所以教会也要讲究 training。有时候呢，如果觉得不胜任，就换一个工作岗位，可能这个工作性质不适合你，可能你的能力不太能够承担这个责任，那就不勉强自己，为了更高薪或者说 更高名利，我就要到那个，那你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说这些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只有你眼光看对了，你懂得怎么处理，还是可以应对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压力呢，就是时间不足啊，时间不足啊，不够用，有所有的事情做不完啊，这个又要做，那个又要做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容易解决的，为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学习什么定优先次序，对吗？有些工作呢，非不是现在一定要去处理的。有些事情比较起来呢是次要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常常列一个表，这一周里面什么是我马上需要注意去解决的，因为我总不能够一天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有时候呢要重整我们的时间表，有时候我们甚至于要学习 say no， 不要这个告诉你你也说要答应，那个告诉你也答应，这个事情你又想做，那个事情你又想做，不行，调整一下啊，有时候神用这个忙让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吗？所以这些都是处境上面的，或者说是我们生理上面可以应对的。可是呢，有一些的侍奉或工作压力呢，是心灵上那个难对付的，因为那个心灵的东西就影响你的情绪，也有时候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上与人竞争，哇，碰到对手了。要 compete with 某些方面，要为有一个成绩单来 compete， 要跟这个人来 compete， 我们遇到了劲敌。今天的信息呢，比较着重在这一方面的压力，比较着重在这方面压力。那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听到我们的同事升级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什么感觉？当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邻居他们很幸运的得到什么样的一种好东西得奖了或什么的lucky 那个东西恰好又是你想要的，那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感觉？你会不会能够跟他一同来喜乐呢？你能不能够分享他那一种的兴奋呢？在圣经的约翰福音里面就有类似的情形，那里呢我们早上念了我们那张圣经，看到施洗约翰呢，他听到有关这个耶稣基督慢慢兴旺起来了，那个时候这个耶稣比他更出名了，那个跟随耶稣的人比他更多了，而施洗约翰的反应跟表现给了我们很好的一种启发，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在生活侍奉工作上面的一些的压力。那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经文的这个背景。Hello? OK, 好。第22节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22节呢一开始就说，这是以后呢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在那里居住施洗，我喜欢英文 NIV 的翻译 ，to spend some time with。所以耶稣在那里居住呢，是想花点时间跟门徒在一起。你看到这个就是训练，对吗？我们今天呢，不了解门徒训练是基本就栽培同工的一个原则。我们呢？现在呀，演变到我们是一个非常 quick fix 的社会，什么都要快速的，速成班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预备教会的那些的同工和领袖呢？我们开一两个班 ，leadership skill， 组织一个这样的团契，读书会，每一个月来就是读一篇。我们觉得以为这个就相等于门徒训练，不是的，门徒训练呢。就是耶稣跟一群不长进的人常常在一起生活有时候气都把他气死了好时候他想要做什么，他们还说你要我降火把他们烧了吗？耶稣说我是来救人的，你去杀人。连耶稣心里都不懂的，就是这么一群的人跟着他，他跟他们一同吃，一同进，一同出，生活在一起，这个才是门徒训练的原则，不是开一两个班。 我并不是说开班不重要，但是不是那个就代替了日常的生活。有时候你看到他有什么处理不当的时候，你那个 precious moment, teachable moment, 你就去叫他，跟他说事情应该这样想，事情应该处理。常常在一起祷告，常常回到神的面前，使你们的心可以相同。你有时候口的话改不了他，可是你为他祷告，他的心意就被圣灵改化。这个叫做门徒训练。那施洗约翰的工作呢，有短暂的时候呢，是跟耶稣重叠的 overlap 的。在24节哈，在十诫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24节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那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表示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这些事情，包括那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施洗约翰被囚在监狱里面之前。换句话说，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就是约翰福音头几章是补充的资料。所以当我们打开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呢，路加也记载耶稣出生之前一点点的事情，可是基本上面耶稣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记载哈，就是记载耶稣在约翰被囚在监里面之后开始做的事工。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是表兄弟，是亲戚来的。然后施洗约翰比耶稣呢大概大一点点啊，他比耶稣先出道，他把耶稣介绍给所有的人，就说这个是神的羔羊，这个就是弥赛亚。但是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很关心他们老师的这个的处境，就跟他说，第26节，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在施洗，这是一个什么？这个一个是教义上面的一个困惑，就说你也施洗，哎，那个人也施洗，究竟你们这两个洗有什么不一样啊？啊？哪一个的洗比较合乎圣经啊？哪一个洗比较有效，比较有能力？我接受你的洗，我还要去接受他的洗吗？啊，我要洗两次吗？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 competition 来了，我们就开始在这些事情上面去想，哎，别的教会这样做，哎，别的公司，哎，那我做的是对不对啊？ OK， 哪一个做的比较有效，我们就开始这样想。但是呢，你就看到问完之后呢，他们就接下去说，哎呀，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个人啊 personal 一个处境上面的一个不安，意思就是说这回不好了啊，有人来抢生意了， OK 啊，压力来了，因为我们碰到对手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呢就是从一个好像很教义事情上面来做一个讨论，到最后呢就变成很个人性了，就变成是啊，好像是有我没有他那种感觉了啊。其实呢，不只是施洗约翰，圣经里面摩西也好啊，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保罗都有类似的这种的经历。对手来了，压力就跟着来了。为什么我们看到有比我们厉害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到压力呢？因为呢，很简单，我们是想与人比较，我们一与人比较就有压力。我们的太太很多压力的，我们太太的压力就是啊，听到这个人做什么，听到这个人做什么，这个小孩学什么，那这个做什么，很多压力的。那我不做的话呢，我是不是好像对我的孩子不起呢？哈，我们的先生很有压力的。在公司里面，对吗？啊，这个又去了更好的公司了，啊，这个慢慢同事又离开了，是我也该离开了，啊，很有压力的。比较啊，我们说人比人呢，比死人呢，对吗？气死人了啊，气死人！我们广东人说比死人呢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啊。现代人喜欢玩这个数字游戏哈，这个 numbers game 啊，所以呢，这种所有的调查 statistics 啊很重要，谁得第一名，谁的票数比较多，谁的职位比较高，谁比较受欢迎，电视台讲究收视率，校区讲究 test scores， 常常都排 top ten， 啊，头十名，头三名，对吗？我要比别人多，我希望比别人高，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现时代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输不起，比较容易有挫折，不成功的时候，啊，不能输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感到工作上面或者侍奉上面有压力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无形中要与人来比较，然后我们一比较呢，就产生这种的竞争的压力。人有的我也要有，人家这样我可能也需要这样 competition。 所以当人一比啊，往往我们就失去平衡了，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对的天平里面。我们都是以神为我们中心，为我们的焦点，可是呢，你今天把神挪开，你就跟对面的人比，跟邻居比，跟某某的弟兄姐妹比，那你这个就是你比他，他比你，这个就失去平衡了。我们现在所用的月历，大家知不知道哈？是从罗马人发明的。这个阳历呢，有十个月份，对吗？那我们都从小都会背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对吗？一个是31天，一个30天，这样的哈，背来背去的。可是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为什么7月8月都是大月？不知道哈，我解释给大家听啊。原来呢，这个阳历的七月呢，是按照这个罗马王哈，就是凯撒大帝啊，就是 Julius Caesar 啊，是按照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就叫做 July 啊。那所以呢是皇帝啊，当然他是大月啊，所以他的月呢就有31天的。OK。但是呢阳历的八月是怎么来的呢？八月呢是那个奥古斯都 ,OK, 啊，是他的这个孙子啊，不是孙子，是那个身外孙呢 ,grand nephew, 是吧，身外孙。那他当了皇帝，他灭了这个Antony 跟这个埃及艳后之后呢，他就做了王了。做了王之后呢，人家哇就推崇他，他做罗马皇帝。可是呢他发现了一个月轮一个月，到了八月呢那只有30天。那怎么可能输给他的先人呢？所以他怎么呢，他就从这个二月啊就借了一天过来 ,OK, 啊就补在自己的月上 ,OK, 不能输啊 ,OK, 啊凯撒有31天。我的月份也有31天，所以呢自此以后啊，二月份呢就少了一天了，要到闰年啊才有那个29天呢。人开始比就会有这个竞争的压力。不，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竞争一定是不好，对吗？这个 competition 是需要的，因为呢没有竞争社会是很难上进的。那人要求努力，就是有一个东西他要去焦虑，对吗？所以竞争 competition 不是问题，但是 competitive spirit 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竞争本身是好的，可是好胜的心态就有很多的压力。什么是好胜呢？好胜就是说我只给自己一个选择，我要赢，我不能输，这个叫做好胜，对吗？一般 competition 你输了就输了嘛，所谓的体育精神嘛 sportsmanship。可是呢好胜就没有 sportsmanship 了，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只可以赢的，我只可以比人家强，只可以我得的一名。所以啊，既然竞争造成我们心里啊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就先来看那个竞争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伤害，或说心灵上面的一些的压力啊。头一点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竞争导致人呢妒忌啊，嫉妒啊。如果别人得了好处，如果别人的成绩比你干得好，能力比你强，薪水比你高，幸福比你多，你会感到羡慕呢还是嫉妒呢？如果你哇我很羡慕他，我很妒忌他，这个完全在乎你有没有这个竞争的心态啊。羡慕呢跟这个嫉妒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envy, 一个 jealous 啊。所以我 envy you, 跟我 jealous about you 和不同的不？因为呢，有人说的好，有人说哈 ，envy has empty hands and wants them full. Jealousy has full hands and never wants them empty. 就是说，羡慕是空空两手，却是希望能够得到满。啊，你没有，所以人家有啊，你希望你也像他一样。可是呢，妒忌别人呢，就是你满了，你都有了，但是因为你不能输给他，说你再想要，这个就是不同了。所以当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呢，你仍然可以分享别人的成功的喜乐。如果你羡慕别人呢，你会祝福别人的幸福。可是当我们妒忌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胸就变得很狭窄，我们就巴不得别人失败，我们恨不得看到人家遭祸，人家成功他很气愤，人家有难他感到快乐。弟兄姐妹，别人成功的时候带给你沮丧吗？带给你痛苦吗？如果你觉得有这种感觉，那你已经是跌在这个好胜的这个的范畴里面。中国两位物理大师呢，大家都知道哈，杨振宁跟李政道，两个人其实在留学美国之前已经认识的了。那出国之后，在1946年呢，他们就是联手合作做那个研究，两个人在1957年呢，共同推翻了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宇宙恒定律，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一同就获得这个诺贝尔奖。但是呢，两个人关系呢，却在1962年呢就破裂了。见到面不讲话，陌路人啊。那科学界里面觉得是很遗憾，因为如果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的贡献的。可是为什么两个人交恶呢？很多年都没人知道，一直到有一次的访问的时候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发表论文的时候，因为排名的先后次序就结怨，所以呢，就这个怨就越积越深，最后呢，就反目成仇。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叹的事情。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妒忌别人心里面造成的一种不和。可是呢，有时候那个问题是更严重的。1991年呢，11月1号呢，在美国爱奥瓦学校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悲剧。啊，我们知道来自读书厉害的人我都很怕的。啊，所以不要常说我孩子读书，哎呀，这个人读书太厉害了，天之骄子啊，从小在学校里面都得奖的，所以呢，父母就很宠爱他，每一个人都夸他很优秀的一个人啊。这个卢刚呢，在校园里面开枪，对六个人开枪啊，那杀了四个人，伤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终身残废。他杀死了三个教授，一个女副校长，然后杀死他的中国来的同学三林华。那然后呢，杀了他之后呢，他自己也吞枪自杀了。那这个故事呢，在2007年呢拍成了一个电影啊，是刘烨主演的。这个被害者三林华是浙江人呢，他在安徽科技大学里面是那边的高材生，是出了名的孝子。可是这个凶手这个卢刚呢，他在学校里面成绩好，名列前茅，但是呢很骄傲，骄傲的人呢受不了挫折。我在教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人，很容易就我不干了我服侍退出来了，怎么怎么我发现有些人一直可以夸他，你不可以批评他，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宠爱夸奖这个成绩里面长大的，所以他经不起考验的。你只可以给你一个选择，因为好胜，你只可以夸他，你绝对不能够说他哪里做得不够好，他会很生气的。卢刚因为气愤呢，他认为教授不公平，因为91年呢，最佳博士论文奖被他的同学三林华赢得了，他就动了这个杀机，干掉了几条人的命，然后最后自杀，因为他不服气嘛。 输不起啊，他嫉妒别人的成就。其实最后他伤害了多少个家庭，最伤害就是他的父母。所以有时候这个嫉妒成仇啊，到最后最伤害就是你自己，毁了就是你和你的家人。那除了妒忌别人呢，竞争心态还带来另外一种相对的心理压力，就是什么呢？就是失去安全感 insecure、okay? 当然我们到了中年危机，就更没有安全感，对吗？我们常常要以周围的这事情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究竟活的这把年纪我有贡献吗？所以他很讲究别人跟他说什么，别人肯定他什么，他得到什么样的奖品，来去对自己好像说I'm OK。 所以在26节啊，当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你醒醒吧，你完了。87年当我头一次到台湾有两个月的短宣的时候呢，我到了台中丰原，我记得呢有一天那个行道会的牧师王牧师接待我呢，他就带我在他家的附近里面去走了一圈呢，然后呢走一圈的时候就让我去熟悉一下那个环境，然后呢他一边走他就一边指出来，你看呢不同的教会哦，真是两三个街口就有一间了这个就是神召会这个就是浸信会这个就是那个卫理公会怎么就小小间小小间的，都让我想到那个好像美国的 7-11 广东话说南海嘎好牙嘎街口就有一间了。然后这个牧师向我解释说虽然这些教会都挨得那么近可是呢是互不来往的，那当然他们有宗派之分但是这个是小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的牧者没有安全感，牧者也没有安全感的，你知道吗？ OK， 那有什么好的讲座好的讲员从美国来了什么等等呢，大家都不愿意合办什么举行这种联合聚会，原因是因为这些牧师他说他怕别人来偷羊他怕哇当我的会友应约了参加你的聚会，然后一看你的教会那么漂亮的，哇你的儿童节目那么好的你的牧师讲到那么有力，他就怕他的羊就留在人的教会就不回来自己的教会了，所以你什么样的聚会他门户守得紧紧的，就不也不报告也不让人家去，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躲在这个四个墙壁的里面来这边敬拜神，划分界限。所以很长很长时间台湾很多的教会都是小小的，没有办法成长。可是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位王牧师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高中教书的，他让我学习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大方的开放自己的教会当他知道我跟另外一个在美国来他就说他就邀请他其他行道会附近的教会他也邀请，就说欢迎了有很好的讲员从美国来你认识美国的情况也知道那边的属灵情况你也来听。他因为这样的开放他的教会，我就觉得神就很祝福他的教会。这个王牧师的话呢最近有这个壁窦癌，所以请大家也为他来祷告。我后来看到他的教会就是从一堂崇拜变成两堂崇拜，最后他的教会呢就是也值了堂，就像我们一样。我有另外一次的短宣呢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这个在别的国家这个传道人呢就说他们当中一位同工呢把教会一群人带走了，带走什么人呢，就是一批大学生，他说他要做学生的工作，你知道学生都是年轻有为的对吗，钱不多但是很会办事所以呢干活的人都跟他去了，所以呢新的堂呢而且很糟糕，就是说新的堂离旧的堂不远，就好像是我们在 Sheraton 聚会人家就叫 Hilton 聚会对吗，有时候你就比较那个压力就来了所以这个传道人很灰心，因为他觉得有竞争。那我就安慰他，我就劝他，我说你不用担心羊是很可爱的，羊呢就指怎么羊只认草场，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就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从这个教会到那个羊呢，特别今天呢我用个比较负面一点但是抱歉就是消费者心态了。 consumer 心态，这边草比较好吃，他就来了，他管他是什么，他的眼光里面就看到绿的草，他不看到那个牧人的啊，所以他只看那个草。所以呢，哪里有草吃，哪里就是我的家。哪一个人能供应我粮食，哪一个人我就认他做我的牧人。所以我就劝这个传道人说，好好预备讲道，好好预备查经，你有信息供应会有，你能够关心牧养到你的会有，羊就会认你做他的牧人。你教堂漂亮，人家去到没得灵粮的，那怎么样？留不住他的。但是呢，你有供应给他，你让他吃得饱，吃得满意，吃得足，他就会留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去给人抢人呢，我们不需要说哇什么活动把人带来，这不是我们目的。你来了怎么样？你能够供应他需要吗？你没有供应他的需要，他瘦下来的时候，他要跑到隔壁的草场吃羊一样的。所以我们教会从来都不用 program 去吸引人，我们不用别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属灵的分量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况且我们全都是主耶稣的羊，我说主是我们大牧人，连我们做传道人也都是神的羊。竞争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竞争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失去工作或者侍奉上的喜乐。我觉得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你侍奉的动机已经变质了，你不是为了主来工作，你现在是为了要跟人家比较竞争来工作了，所以你的焦点都转移了，你就会变得怎么斤斤计较。我们会很会保障自己的利益，我们会巩固自己的地位， make sure 我的 group 还是那么多人， make sure 我这个岗位是有利益的，你不会抢走我的。别人的成就反而增加你的压力和痛苦。我们也许会更加努力，可是啊，你就算更加努力，最后你发现还是为自己，不是为主的，也不是为别人的利益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试问如果我们常常跟人家比较或者妒忌别人的成就，我们心中怎么会有安全感呢？你怎么会干得很快乐又觉得很开心呢？已故的雷根总统呢，他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啊， You can accomplish much if you don'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 我们可以大有作为，如果我们不在乎最后归功给谁。当时洗约翰的门徒替自己老师抱不平的时候呢，他感到老师的事工受威胁的时候，施洗约翰的反应呢，我觉得说是反而使他们大大的惊讶。我觉得施洗约翰很好，他没有妒忌，也没有不平，他心胸很宽大，他充满了满足和喜乐，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回答当中里面呢，可以学习三样，帮助我们避免侍奉中的压力。能够从他的对话当中里面体会到怎么能够找回我们侍奉中所失去的喜乐。我们要有三个认知。那第一个呢，我觉得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就是他知道那个源头。因为在27节他说啊，若不是从天上吃的就不能得着什么。你看到施洗约翰清楚明白，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成果其实都是来自上帝的。一个人能够争取什么，得着什么，一切都是由上帝来决定的。英国有名的这个Lawrence 他不是将军，他应该是那个 Lieutenant， 他都被称为是 Lawrence of Arabia 有电影也拍过他的。那他有一次呢他带了两个阿拉伯的部下回到英国，就是休假。当他的部下要回到阿拉伯的时候呢，他就去罗伦斯就问他们，就说你希望送你什么东西，你可以带回去阿拉伯。那讨论之后呢，他的部下希望他送他们什么呢？送他们一个水龙头。因为呢他们去住的是大饭店，然后呢水龙头很漂亮，而且呢就是伸手那个水就出来了。结果他们把那个水龙头带到阿拉伯之后呢，就写信来跟这个 Lawrence 来 complain， 他说你送我们的水龙头怎么不出水呢？ OK， 如果我们没有接上这个水的源头， 你再高级再漂亮的水龙头你不能供应人需要，你再有能力再有口才，人家听还是觉得说空空的啊，好像被娱乐了一下，不一定听到扎心，不一定得到说有共鸣。大家知道我传道服事最感到压力的什么事工吗？啊，我服事啊，啊，有时候弹弹琴啊，有做这个了哈，什么的什么的啊，我最有压力的讲道 ，OK， 讲道。有人说你不是讲得很好吗？啊，你不是预备得很充分的？对了，讲得好就更有压力，为什么？好像会担心有不能讲的不好的压力，对吗？所以父母你或者做 youth ministry 的，你不要一直以为说啊夸奖他 encourage 他，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份压力的，他就觉得说他不能不好的，因为他在你的眼光里面都是很好的，你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压力的，没有想过的。你在公司里面岂不是这样？ OK，人家都 look to you for something 的，你就觉得 I need to say something。 我们有时候做长老传道人都很有压力的，人家没有决定的时候往你身上一看你就想个办法要起来讲些什么话，这样的感觉right? 所以我们说啊，要祷告，要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有答案我没有答案。有一次我跟我姐跟一个姐妹，她那个时候也是很不错了，还关心啊，传道人关心啊，打电话来啊，好吗，最近好吗，然后也谢谢你，哎呀你常常的信息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提醒。然后我说哎，我说姐妹要我祷告啊，讲到很大压力。她就很 surprise， 她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讲都有压力呢？你是传道人嘛？然后她就告诉我你应该喜乐的嘛，你应该就是很有能力啊，神应该供应你什么。我听到之后我就很大压力，我说原来传道人不可以担心的，传道人不可以不喜欢讲道，我真的很不喜欢讲道，我这个是很坦白的，我愿意做其他的服事 except 讲道 OK。 因为常常说你拿什么东西给人家讲呢？What do you think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所以我很羡慕那些人呢，很喜欢讲道，很喜欢被邀请到到处讲道。如果大家知道我就知道，我常常都拒绝人家邀请我去讲道。啊，你去中国去培训 ？No， 我觉得 What do you have that you think that you can give to someone？ 我常常有这种的压力啊，但是我后来发现连这个压力都不能告诉别人了，因为他说。你不应该有的这个很大压力。我就曾经跟另外一个很好很好的传道人啊，也是常常帮助我的一个传道人分享我的这个苦恼。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能够跟别人分享，因为他也是当传道人，他就明白，他就提醒我，他说有我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多道都要讲给他听的啊，因为人家有老婆先讲给老婆听，老婆就批一下明天就来讲道了，对吗？那我没得，那怎么办呢？对牛弹琴吗？对猫弹琴吗？所以我就是要去在电话上面讲了啊。他说要讲的正面一点呢，这个题目可能这样改，所以我很感谢他给我很多啊，他真的是听到专家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哎，你在讲我这个讲台有一点的得着的话，其实他归功给他也很大的帮助。他跟我讲，他说你要永远明白这些话是从神来的，神感动的把话给你的，所以你愿意讲出来，神就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就帮助他们。我说是的，这一点真的常常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出口，主的话有能力，并不是我的话有能力。所以我不太喜欢很多的那种分这交谈一大堆，开会一大堆，很多人的话，很少神的话。所以我常常说哎，我们有点教导，有点重生了，你有正视，就好像是月亮本身不会发光的，月亮能够发光是因为它在太阳那边反射太阳的光芒，如果没有太阳，月亮只是空中里面一个大黑石头一样。 所以雅各书里面怎么提醒我们呢？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王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好，那对不起啊，我第二个呢就是知位分啊，知位分。那你看到这些29节啊，施洗约翰讲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比喻，他说啊，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新郎的朋友有时候翻就是伴郎啊，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他的声音就喜了啊。所以呢，施洗约翰用这个比喻来表明自己在主面前一个身份地位，他解释主耶稣是新郎，他只是一个伴郎，而新妇只属于新郎而不是自己的。我昨天才又参加完一个婚礼，请问伴郎的角色是什么啊？你知道伴郎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当中谁做过伴郎的啊？哦，只有一个啊，哎呦 OK 好我虽然没有当过新郎，但是我当了大概4-5次的伴郎，所以呢可算是半专业的。我开车接着这个新郎去接新娘啊，人家要作弄这个新郎了哈，你不给什么多少钱的都不能够开门见面哦，你都要去顶啊哈，有时候钱掏出来了你代替他被罚啦哈，人家去敬他酒的时候呢，虽然还是就是可乐，你还是要喝多喝几杯啦，然后照顾他啊，他出来的时候呢啊，你还不注意自己怎么样，你注意他的装扮，那领带有没有歪啦，领子有没有翘起来的等等的，那你看到他开心你心里面更开心，这个就是伴郎嘛，对吗？婚礼完了以后呢，就把新人呢送到旅馆里面去啊，啊，还有保密不告诉别人呐，啊，明天在捉弄他们呢，啊。然后最后呢，进去洞房的是谁呀？不是我，是新郎，他才是主角，对吗？啊，所以整个在这个的宴会里面，施洗约翰清楚自己的角色，你明白你就不会受贿赂，你会不会妒忌他？岂有此理，应该是我进去的。不会的，因为你摆定了对位，你知道你自己从开始就是做什么样的，所以你的快乐就是真的建立在新郎的快乐上，所以他开心你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在我服侍的年日当中啊，我看到一些人不清楚自己的位分，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挣扎和痛苦。说实在，我看到有一些领袖是不够分量做老大，但是可不甘心做老二，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面临这种痛苦，所以他们就嫉妒别人，用话攻击那个当头的人，批评那个掌权那个主权的人，在教会里面挑起纷争，公司可能也有这种 politics 结党，比较起来你没有他分量，可是你不甘心做老二，你就背后去攻击他，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你不明白自己的分量，也不顺服自己的角色，所以你就有这个竞争心态。有一次那个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啊，对不起哈，这个是有一次的 Hudson Taylor 呢啊，他到了这个澳洲的那个 Melbourne， 当地的长老介绍他的时候呢，就用很多 superlative 啊，那种很高级的形容 ，the greatest 的最伟大的最什么知名度最什么，用了这种的词句，那戴德森听得非常不舒服，所以最后他走到讲台的时候，他就跟人说，他说：“亲爱的啊朋友，我只是那位伟大救主的一名小仆人。”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哈啊，施洗约翰还知道进退。施洗约翰不愧是神的一个了不起的仆人，因为他不但是懂得这个能力源头啊，你能够使人得帮助，不是你，是上帝。然后呢，他清楚自己的位分和角色，他更懂得进退。知道进退很不容易啊，今天的社会里面，只要鼓励我们进，什么时候劝告我们退？当他听到耶稣要正式出来传道的时候，众人都跟着他了，他的门徒啊就抱不平，可是施洗约翰说哦，我的工作快结束了，快完了，他的使命可以完成了。你看30节他怎么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指这个主耶稣。但是要注意啊，这句话呢他是带着这个喜乐来讲的，不是很委屈很无奈很悲伤，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没有，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在前面的一节他说因此啊，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对吗？他讲了他的喜乐满足，他才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古语说啊， 世俗物质为进阶，知进退的为英雄。但是今天的世代呢，就是争先恐后的。今天的世代呢，当仁不让啦、有时候啊，我们觉得说，老虎死了留下皮，人死了要留下名。有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的人就是惶恐自己不被人家赏识，可是我们忘了，你就是最好的谷种，你最好的花，最好的草，你也有季节性的，对吗？否则你再好的种子，你在不合适的时候来播种，你是枉费心。所以你有你的 season， 你是好的料， wrong season， 你种下去没有收成的。有些人不认老，不认输，不懂得退，也不肯退。有时候呢，就算退了，也要遥控别人了。美其名啊，现在我觉得很多什么顾问牧师、荣誉牧师等等这些啊，好多这种的，就是杨牧谷常常就说到处留影子啊，这抓不到他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的名字就在什么卡片上面，他到处留影，抓不到的。施洗约翰可不同，他是被誉为是主耶稣的先锋。解经家怎么人形容他？我觉得解经家形容约翰的工作形容得好。他说约翰的工作是修平主的路 clear the way， 他是预备主的道 prepare the way， 但是更重要，他的工作是 and then he get out of the way、okay? 他不堵住主的道。我们今天太多人对主的施工是相反的， we get in the way， 我们挡路了。但是弟兄姐妹，成人之美是一个修养，是要学的，是一个美德，我们有这种的胸怀嘛。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说我在一个工作上面能够很健康快乐的退下来，在你退出之前，请你最好做好善后的工作。你不是要被逼下台才退的，你不必是因为人家要把你拱走才退的，你要收拾善后呢，包括要栽培新一代，训练一批接班人，你退叫做荣退，而不是很消极的把工作 drop 掉，或是扔掉，我不管了，我要退休，我要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啪，你们没有什么人，拜拜。大多数人都知道牛顿是谁，对吗？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牛顿的。牛顿呢，我们知道了哈，就是听过他在苹果树下领悟到这个地心引力的故事等等哈，但是不多人知道 Edmund Halley 是谁，没有人明白。如果不是这个 Edmund Halley 啊，根本没有人认识牛顿的。为什么呢？因为 Halley 呢，是他挑战牛顿去思考，而且他纠正这个牛顿在一个数学工程式上面的一些错误。他鼓励牛顿说：“你应该把你的理论写出来。”他自己掏钱去给牛顿去印刷他的 Principia of Mathematica， 他还愿意帮牛顿去校对，他最后不被人知，而牛顿是人所共知，甚至他死了以后，人才给他一点 credit， 而且人家给他的 credit 是什么？就是他后来发现了这个76年才回来一次的这个 Halley Comet。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这个星星上台，巨星陨落，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月亮都要推到后面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压力，但是呢，有些压力是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心灵上面的压力比较难。有时候心灵的压力要回到上帝面前受对付才可以减压的。施洗约翰给了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侍奉中人家兴起来，人家成功，他仍然有喜乐，是因为他有些东西抓得很准。他有一个仆人的心，他有一个退让的心，他有个顺服的心。他清楚，如果不是神，你做得怎么好，人得不到供应。他明白他的角色是一个陪伴的人，他不感到与人竞争，他不会在服事中失去安全感，他不会失去他的喜乐，因为他明白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感谢主给我们在山谷里面一群非常亲爱的同工，他们都是很努力为主服侍。主啊，有时候侍奉也好，工作也好，我们有时候干到一个程度，我们失去了焦点了，我们那个目标也慢慢模糊了，使我们无形中有很多的压力。我们的确是很忙的人，照顾家庭啊，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我们的侍奉，想到我们的工作。可是主啊，你的能力抚庇我们，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就是越往你身上里面去挪靠。感谢主，谢谢你接受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目里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